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1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广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做事中整体修炼提高，去掉执着心》。昨天学法时，看到转法轮第三讲世尊的一段法：功是靠自己的心性去修的，你不去实修，那功是长不上去的，因为它是有心性标准在那里。你长功的时候，层次高的可以看到你那个执着心，那个物质去掉了，在头顶上就会生出一个尺度来，而且这种尺度是公柱式的存在，尺度多高，公柱多高，它代表你自己修出来的功，也代表着你的心性高低。现阶段有所感悟，谈出来和同修分享。我接触的同修中有一种认识，觉得做事多的同修就修得好，因为当时自己怕心重，做事少，所以我也这样认为。当然不否认这些同修某些方面修得好。后来由于当地技术同修被邪恶迫害，我接手了一些项目，经过一段时间接触资料点的同修和做事多的同修，发现他们暴露出许多执着心，可自己还意识不到。有一位 A 同修长时间和跟他接触的多位同修发生摩擦，我也看到 A 同修有些方面的人心比较突出，向他提出后他否认了。我当时也想是否有自己的观念在里面，后来 A 同修在我面前抱怨 B 同修和其他同修。我见到 B 同修时谈到 A 同修的抱怨， B 同修讲出 A 同修的人心和我看到的差不多，他们以前曾多次向他提出过，他也否认了。我听后想，这么长时间了都没认识到，怎么能行呢？而且有些问题还涉及到其他同修的安全，如一，同修交谈时手机就在身边，资料点同修交谈涉及到技术同修和其他资料点，我想这方面要更严格要求。二，喜欢问耗材是哪位同修买的，个人认为可以跟问耗材从哪里买，但不要追问是谁买的，而且买耗材的同修要主动告诉其他同修买耗材的地方，并互相转告，让有条件的同修独立自己去买耗材。我就曾经为了找耗材浪费很多时间。当我再次跟 A 同修谈到他的问题时，还提及跟 B 同修交谈过，没想到他反应很大，怨我们在背后议论他，还说他不修了。我解释说这不是人的议论，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我当时很痛心也很内疚，是我没修好让同修触动这么大，也找出并去掉了背后爱议论人的不好的心、怕心和依赖心。 A 同修很热心做事，所以他承担的事也多些，可以看出他学法的时间肯定不够，这也反映出我们整体的问题。有些同修的依赖心不去， 我做的项目中有些技术用十分钟就能学会，与此项目有关的其他同修却不肯学。后来我说要到外地去，逼着他学，教了两遍学会了。他自己笑了笑说，就这么简单啊。技术同修和资料点的同修被迫害，我们整体学员有没有想过是自己的怕心、怕麻烦心、依赖心、安逸心、急躁心等不去，加重了同修的工作量，夺去了同修学法的时间，这其中也包括以前的我。 A 同修的状态，只要学法就能看到师尊在多个地方讲了不让人说的法，人心多而使其他同修不愿意和他配合，从而更加重了他的工作量。这种类似的不良循环我曾经经历。我由于工作变动要到外地，有一个月的时间忙于技术转教和其他要做的事，十多天基本没有练功，学法是勉强抽时间，所以学的质量也不是很好，而且干扰很大，心不静，困。到新环境后，练功由以前轻松的一个小时退到45分钟都难忍，大约用了半个月左右才突破，回到以前一样的正常状态。我悟到很多执着心是在做事的过程中暴露出来，这其中有生命过程中形成的变异观念，共产邪灵强加的毒素，邪灵基因九毒素，邪、骗、煽、斗、强、痞、见、灭、控、恐惧等，和被名利情带动的人中的因素，触动后需要我们用法的标准去分清它，用法的标准去衡量该怎么样处理它。不同层次法的标准不同，所以同修间的认识不同，修炼状态不同，无论哪一层次都需要所在层次的法来指导修炼，所以学法是很重要的。以上的认识是同修间不要用做事的多少去衡量同修的层次高低，也不要盲目去奉承做事多的同修，这种做法只会加重做事同修的显示心、执着自我等不好的人心。转法轮有一段法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多做事的同时修去执着心，这才是真精进，这需要整体配合，整体提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破除心网妄自聪。最近我们部分地区部分同修上网遇到困难，我有深刻的体会，修炼的路上对大法弟子来讲，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修炼人就是要修取人心，改变人的观念，遇到问题时不能避开矛盾，用人的常理来衡量，空想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怎么办？按师父说的去做，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其实师父什么都给我们讲了，就看我们是不是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了。我是这样想的，我要真修，我就得严格的约束自己的心，修自己的这颗心，遇到了上网困难的问题，一定是自己的某个心造成的问题，也就是说是自己的人心把网给堵塞了，没有谁能封得住啊，人的手段怎能封住神的能力呢？反过来看看自己出正念没有，正念不出，对修炼人来讲，瞬间邪恶因素就能上来。修炼人身边发生的事情，甚至周边的环境，都是给修炼人设定的，就如同与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一定要把对方当作镜子照照自己一样，相似的模样不会差到哪里的。比如对方的面目表情有多么凶恶，那么就要触摸一下修炼人自己的心，可能就有那么不好的因素在。看不见的东西就得去理悟，方能把心性修上来。修炼吗？不就得真修吗？真修不就得向内找吗？ 哪有嘴上说真修，自己动辄就找别人不是的，遇到问题向外去找别人，用人心对待，把正法的需要放在次要位置，那不就是走歧路了吗？所以我一上网发现了不对劲，不畅通，我的第一念是自己的心网堵塞了，向内找。最近做事心过多了，学法少了，正念没间断发，但是效果不好，事情做多了，家事单位事很忙，心不静，周围的空间场混杂，又听说周围的同修被邪恶够着了，有想推诿不想做或调整的想法，人的想法一下上来了，一个放松，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忘了师父说的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晰不足再精进。我悟到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如容器一样，到该换一个大的容器的时候了，心胸容纳量需要扩充扩大了呀。好在头脑还很清醒，好在清醒的明白要找自己的问题，向内找。我暗下决心，不管怎么样，多学法，挤时间学法，多发正念，挖掉心里埋得很深的根子问题，实修实修，克服困难。决心一出，瞬间精神振作，我觉得师父时时就在我的身边，看着我的心在怎样的动呢。我也想了很多很多，真是去掉人的东西才有神的东西，心网破除多少，上网的网速就随着快慢多少。平时嘴上总是说信师信法信师信法，真的遇到关难的时候100%的信师信法了吗？做得怎么样？我在扪心自问后，又发现自己人的东西人的观念那么多，贪心显示心等等，不找出来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了呢。好面子的心爱美的心最近也都出来了，而且没遇到问题好用后天的逻辑思维推理，这哪在法中啊？这么多心放着不去，怎么能多救人呢？心网突破的过程也是师父帮我荡涤心理污垢的过程，心网突破了，上网也畅通了，心里亮堂多了。同修们，请让我们一起记住啊，师父说我们的路很窄，走偏一点就会出现问题，我不想大家出现问题，也不想要哪个人在修炼中滑下去，更不希望随着形势的好转使修炼放松下来，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珍惜别人，珍惜你们这个环境，珍惜你们走的路，这就是珍惜你自己。
遇事向内找，破除邪恶的间隔。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教导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为了让本地同修能够尽快地形成整体，我经常和一些同修从法理上交流，鼓励他们排除干扰，有问题向内找，共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期间也有过因同修不理解而产生摩擦和间隔，有些无法解释的误会，有时让我很委屈。同修无中生有的指责和背后议论，常常弄得我剜心透骨的难受。遇事向内找，这一法理是我走出这一困扰的法宝。找到了自己那些不易察觉的人心人念，纯净了自己，化解了矛盾。一，放下自我向内找。师尊在至欧洲法会中教导我们，有些学员修炼中一直向外找，向外求，向外看，谁对自己不好了，谁说的话不好听了，谁太常人了，谁和自己总是过不去了，自己的意见总是不被采纳了。当我再次学习这段法的时候， 觉得师父的话字字句句打在我的脑海里，我不正是这样的人吗？对照师尊的教诲，想起在学法小组同修们真诚的话语，自己隐藏着多少的人心，为什么我指出某同修的不足时没有人支持我呢？自己认为是为整体着想，要求同修讲话时不能对整体正式法有干扰。在这最后的时刻，师尊要求我们抢人救人，我也希望大家在有限的时间里多救人，自以为在法上好像细声细语都是为同修好，实质还是在强调自己的人心，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当别人触及到自己的不足时就原形毕露，说话也不和气了。如同修甲说和我一起讲真相有压力，同修乙就直截了当地说对我有妒忌心，他怀疑我劝退是不是把真相讲到位了，不相信我每次能讲这么多人，还说你知道吗，你上次在外省劝退的700多人，上网的同修给你少上了200多人。其实没有这回事，我们讲真相没有像你这样专用时间去讲，都是每次买菜坐车碰到有缘人就讲。当时我听到这些话心中很不是滋味，觉得同修不但不鼓励反而这样说，我就马上回他一句，明慧周刊上登的一个老太太一天劝退60人，我还只有他的一半呢，你要用心去做，每天讲30、40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比我还会讲，至于我讲的质量怎样，有师父管着，有众神看着，要你操什么心呢？这种口气，这种态度，能使人信服吗？通过学法我悟到，这是邪恶在利用同修的嘴在间隔我和同修，在干扰我们救人，但我不会真的向内找，而是浮于表面，那实质的东西根本不让碰，一碰就发火。修来修去，人的东西还那么强，而且表现得更隐晦。第二次碰到同修乙，正好是两位讲真相的同修被绑架，同修乙在学法小组说，你看某某真相讲得这么好，本地区还准备把他的事迹打印成小册子，作为其他同修的借鉴。你看，一被绑架就把什么都说了，自己也不修了。其实同修乙讲的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我看他说话的语气和态度，就认为他是含沙射影的指向我，那意思是说，你讲得多有什么用，不修自己，还不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我嘴上虽没说什么，心里却在嘀咕，但总比你有能力做而不尽力做强。表面上很平静，内心却是颇到汹涌，处处都疑心别人说自己。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是不是要按真善忍对待同修，这3个字我做到了吗？特别是那个忍字，我怎么就做不到呢？向内找的法理怎么就记不住呢？记不住，邪恶就会乘虚而入，到时师父也没办法帮你，那就磨吧。想到这儿，我一下子明白了，即便同修说的与事实有出入，我也要查找自己在这方面有没有欠缺。有些事情或许是师父借他的嘴来考验我，帮助我早点提高呢，看我能不能做到忍，能不能包容同修。虽说3件事自以为做得还可以，但我是站在什么基点上做的呢？师尊说，常人也能做大法的事啊。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是啊，常人做大法的事，那有什么威德呢？那只能得福报。大法弟子是要跟师父回家的。悟到这里，我主动找同修乙从法理上切磋，他也认识到自己说话有误，我也讲了自己在修炼中的许多不足，希望他能多多帮助，在救人的路上携手前进。可喜的是，乙同修这半年多来也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而且每天劝退的人数还很可观。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洛杉矶市法会讲法，通过这件事使我认识到，要想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徒，一定要遵照师尊的教诲向内找。在修炼中遇到一切不顺心的事和听到逆耳的话，都要向内找， 找出自己的人心，修取它，不断地纯净自己，这就是融于法中。二，修好自己才能化解矛盾。最近因为本地资料少，我们学法小组的老同修说没资料发，我就到100里之外的老家去拿了一些资料，给那些不善于讲真相的老同修去救人。哪知同修不理解，好像是我不愿意发就推给他，因为我拿来资料都是有选择性的，是那种适合打开人心结的资料，如天赐鸿福，如何平安度过灾难，还有九瓶共产党小光盘等。同修拿到手里一看，就说是过期了的，上面退党人数怕常人有误解，我就给他解释说，上面退党的数字都是有日期的，截止某年某日退党多少人。这些资料都是老家同修认为很好的，同修也没说什么，就带着资料回家了。后来老同修3个星期没来我家学法，我很奇怪，他也没跟我打个招呼，我很担心他的安全，就问了另一个同修。那同修说，老同修不理解你给的资料，怕到你那里去又给他资料。听了他的话，我很纳闷，老同修说他不善于面对面讲真相，愿意去发资料，再说我也没给他多少，还告诉他有其他同修要的，你也可以分给他们一些。正在不解时，另一同修又跟我说了一件事，也是我与老同修之间的事。我一听与事实不符，当时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淡淡的一笑，心里默默地发着正念，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同修之间出现这样的事，我要向内找，一切我都不去计较，我珍惜同修之间神圣无比的法缘，绝不因此造成同修间的间隔，清除所有不利于大法弟子修炼的因素，不被其带动，然后平和地与该同修在法上交流。这一次我一点也没动心，知道这是考验来了，同修的误解又是我要提高的时候了。我想我不能和老同修就这样误解下去产生间隔，有什么问题我们要敞开心扉，互相切磋，互相谈。也许老同修已经悟过来了，碍于情面不好到我家里来。想到这里，我拿起电话就给老同修打，正好是老同修接的，我只当什么事没有发生，就约他去逛街讲真相，他高兴地答应了。见面后，老同修非常激动，讲了他对我的误解，你用钱带来的资料给我发，我没花一分钱还怨你，这都是我的错，并表示要回到小组学法，有资料一定要发给他。老同修还讲这段时间在家学习师父的新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多变，悟到了很多法理，说自己好糊涂，对我的误解太不应该了。其实我和老同修的误解都是邪恶在间隔我们，我们心不动，邪恶就没有办法。如果我在乎老同修的话，和他较真儿，邪恶就有机可乘了，老同修也会误解更深，这样会造成很不好的后果。我想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修炼人不会碰到与修炼无关的事情。通过不断的向内找，我发现我经常把自己的主观思想强加给别人，认为自己做得到的事别人也能做得到，就不考虑别人的心态和承受能力。没想到在这样邪恶的环境下去救人，心态不稳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今年我弟有8个个人资料点被邪恶破坏，好几位同修被绑架就是教训，而这位老同修在修炼的路上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很平稳。我们都是大法弟子，只有层次不同，境界不同，永远不要用自己悟到的法理去衡量别人，更不要用自己的人的观念去强加于人。凡事多为别人着想，换位思考，抓住每一次矛盾，每一次刺激我们人心的话语，每一次不正的思想念头向内找，不断地提高自己，用无私的胸怀去对待周围的同修，真心地默默地去圆融，让我们在神的路上兑现我们的誓约，完成我们重大的历史使命，跟师父回家。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谈江魔之死。前一段传出江魔头死亡的消息，感觉很长一段时间同修关于此事都没有真正的去认识做好。交流最多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按照明慧网文章的要求做，当然也有个别人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自己认为自己和明慧网编辑的认识不一致更正确云云，这是极个别的，不是一般程度的执着和执迷，其实正应了民间那句话，四门贴告示也有不识字的。这部分人的状态不在本文讨论之中。即便从常人角度看，江魔头已经84岁了，早已到了该终老的年纪了，另外他就是不死也快死了，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邪恶的灭亡，法正人间，这都很快成为事实，同修们有什么好思来想去犹豫不定的呢？江魔头的死亡是邪党说了算的吗？还是神说了算？这一切应该在邪党媒体的掌控中吗？得法这么多年了，对邪党的媒体迷信和执着到那种地步，还不足以让自己惊醒吗？对于明慧网发表的买鞭炮放鞭炮一文，嘴上说重大问题要看明慧网态度，为什么却迟迟没行动呢？讨论来讨论去，姗姗不挪步。原因很简单，一个是怕心，一个是觉得这么快结束自己还没修好，再就是对放鞭炮认识不足。怕心使我们向外推，推说按明慧网的文章去做是否妥当，推说什么将死不死跟自己无关。其实买鞭炮放鞭炮的事情是要大法弟子鼓励常人去做，而不是大法弟子偷偷放一卦就完事了。我认为那不单是彻底驱除江魔邪障的天象时机，同时还可以作为一个契机，通过为什么要放鞭炮进一步向民众讲清真相，把人救了。通过民众放鞭炮就跟他们三退是一个道理，是表示跟邪恶决裂，清除邪恶的决心和行动，是众生得救的途径和契机。有的同修自己放了一挂鞭，把图片发到明慧网上，就当做大法弟子的讲真相了，这是说不过去的。再就是听说江魔头死了，那么觉得很快就法正人间了，大法弟子的修炼就要结束了，一切就要定下来了。很多同修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我还没做好，我还有很多地方没做好，很多要救的众生还没得救，就这么结束了，可能有这个想法。还有一部分同修只受过党文化的教育，看问题思考问题都是党文化的套路，到现在还是只盯着表面假象，没学会从法上从本质上看问题，分不清什么是大方向，什么是枝节末梢，机械僵化，咬文嚼字却看不到根本，也是造成不知道该怎么办坐失良机的原因之一。总之，太多的大法弟子缺乏正念，才导致江魔头又死撑画皮，抛头露面吧。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积点摆正，正念救人。2011年8月， 被非法劳教的同修小婷回来了。围绕着该不该要回被派出所扣押的钱和证件这一问题，和当地几个学法小组进行了几次切磋。我们集体学习什么是大法弟子。师父说，说大法弟子了不起，就是因为大法弟子在这样一个时期来救度众生，来助施正法，来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使命，这才真正了不起。最后同修一致认为，以要回物品为限，更重要的是向一线警察和参与此事的警察讲真相才是目的。在这段时间内，周围同修不断发正念，往派出所邮寄真相资料和劝善信，有的还给打电话。到了9月中旬，我们认为时机差不多成熟了，经同修切磋，有一位老年同修以亲属的身份陪同前去，其他十几位同修在派出所周围发正念支援。两位同修来到派出所，首先向值班警察说明来意，其中一个警察阴沉着脸，钱上有字，已经被销毁。老年同修斩钉截铁地说，销毁人民币你们没这权利，真要是那样会对国家经济造成影响，那是1800元钱，不是几十块钱。警察自知理亏，便说，那你们上二楼找教导员。两位同修又来到二楼，找到了教导员孙某。孙以所长去外地学习和自己不是当事办案人员为由推脱，不想接待同修。当说到钱可能被销毁时，老年同修再次义正辞严地强调，警察没权利销毁人民币，如果真销毁了的话，那是执法犯法。而小婷则讲述了她在被非法关押的这一年中，在派出所、看守所、教养院所遭受的酷刑迫害，并讲到她的母亲因为有病无人照顾，家被抄而受到过度惊吓，在她被关押2个月后就过世了。老年同修趁机告诉他们，你们知道我们当地的老人怎么说的吗？当今社会好人难当啊，小婷这孩子谁家有个为难事他都热心帮忙，谁知这样的好人却被教养了，现在的社会把好人关起来了。听到这里，孙子善心出来了，他让我们先回避一下，他给所长打了个电话，然后告知两位同修，最早周五，最迟下周一就给办。回来之后，大家没有放松发正念，本着一个目的，那就是让参与的警察们了解真相，在这段历史的关键时刻得到救助。到了周五，老同修先给派出所打电话询问结果，被告知下周一直接去派出所找办案警察石某。放下电话，老同修心里有些担心，因为这个石某就是当时暴打小婷的那个警察，小婷会是什么心态呢？小婷坚定地说，我心里没有一点恨他，就是为了让他们不再对大法造业，从而能够有机会被救度。我们有师父的呵护，我们的路是师父给安排的。到了周一，老同修再次陪同小婷来到派出所。到了地方，他们没先急着找人，而是利用这机会高强度近距离发正念。外边的同修配合，让这个空间场的邪恶因素全都解体，每个人都要有机会被救度。孙从楼上下来了，很和气地说，哦，是我约你们来的，老师请假了不在，进屋来吧。进屋后，他很有感触地说，我理解你们，也很同情你们，不要再说别的了，回家好好过日子吧，可不能再到这地方来了。然后拿起电话让下面的人把东西送上来，又接着说，你们知道吗，我是最大限度地做到这一点，希望你能明白。说着打开小婷的背包，拿出手机、真相资料、2个护身符，甚至还有当时的三退名单。孙某笑着问，那是什么，有什么用？小婷告诉他，那是得救的众生，生命的希望。孙某没吱声，看得出他在思考。小婷把东西收拾好，再次表示对孙某的谢意。孙某说，我够好的了，这案子不是我办的，你们应该理解。同修也告诉他，迫害不迫害大法弟子是善与恶的分水岭，人在做，天在看，大法弟子是在救人的。随后他很客气地把同修送出了门。通过这件事，同修们更加体会到了师父的呵护和整体的正念， 这次行动整体上心态都到位了，把同修的事完全当作是自己的事，只是想着正念救人，没有对任何一个警察的仇恨，过程中也有怕心，但是有法在，大家就是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怕心也就清除了。在此过程中大家领悟到，只要听师父的话，完全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什么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完全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上，让自己的生命完全融于法中，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者。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扫尘的文章《向内找的美妙》。最近全家四口人有三个常人病了，唯独我自己还健健康康的，于是便喜形于色，炫耀地说，我修大法十余年，从来没吃过一片药，身体总是棒棒的，你们即使不修大法也要常念那九个有福分的字啊，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千万要记着念呀。于是全家人都诚心地默念起来。可是自从我带着常人心态说了那句看不起常人的话后，他们的病情不但不见好转，而且更厉害了。丈夫嗓子疼得吃不了饭，儿子嘴里起泡疼痛难忍，女儿身体虚弱的起不来床，这是怎么了？让我看到这一切，难道会和我的修炼有关？是不是师父点化我修炼中出了问题？我赶紧向内找，问题还真出在我这里。丈夫每天披星戴月，拖着疲倦的身体在外打工，某日他想休息一天，我说干这点活就累倒了，你还像个大老爷们吗？出于面子，丈夫没休息，继续干活去了。现在想想，自己有一颗多么强烈的爱财求全的贪利之心呀。再说儿子，为了让他好好学习，考个好成绩，给我争面子，我什么难听的训斥话都跟他说了，虽说成绩有所进步，但还是不见大的起色，特别是一想到他班主任是我好朋友，就更感到孩子成绩不好没面子。现在想想，自己有一颗多么强烈的求名顾面子之心呀。最后说说女儿，从小就得了一种怪病，需要人照顾才能生存，我无法出去工作，无法离家干任何事，甚至出去讲真相的事，不就是放不下对女儿的情吗？我越是放不下，孩子的病就越是让我牵挂，越是牵挂放不下情，就越是出现孩子病重的假象。完全没有想到师父的呵护，现在想想，自己还依然有一颗多么强烈的常人之情啊。修炼十余年，名利情依然还这么强烈，想想都很惭愧啊，特别是愧对师父的慈悲和呵护。我找到了这些执着心后，决定在法中把它们修去。我不要什么名，名是绊脚石，会让我摔得更惨。我不要什么利，利是拦路虎，会把我伤得很痛。我也不要什么情，情是索命绳，会把我捆得很紧。我要真善忍，我要听师言，多学法，快救人。我要的东西绝不是什么名利情，一丝一毫都不要他们。就在我向内找后，奇迹出现了，儿子不但病好了，而且还出现皮肤特别白皙，头发乌黑油亮的奇特现象。他说是念那九个奇字念的，我明白是我放下了名，他那边才有变化。丈夫的病很快也好了，而且还躲过了一场惊险。他笑着说，那九个字真管用。我知道是我舍弃了利，他才得了福报。女儿也好得很快，不但能照顾自己，还能帮家里干活了。我清楚是我隔断了情，用慈悲代替情的心态，才让我境况越来越好。我不仅体会到向内找的美妙，也更加深深体悟到师父说的一段法。常人不知道相由心生的这一层意思，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修自己向内找。这些话我说的都特别明白，特别清楚了，可是没有多少人能够重视这件事。 就包括大法弟子做的事都是这个情况。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向内找让人受益，这样美妙的法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牢牢握在手里呢？因为我们还在人中，我们的心不免还有许许多多尘埃，那就用向内找这个法宝时时扫尘荡污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比学比修中修去争斗心。以前上学时受到邪党文化多年的教育，竞争意识很强，其实修炼后才知道，那是人的一颗很不好的心，争斗心。比如在学业上总希望自己能超过别人，这种竞争心理在成年后也很强烈，甚至希望自己在各方面都超过别人。修炼以后仍然习惯了与人竞争，带着争强的心态与同修比学比修。同修每天学医讲法，那我就不管是不是用心去学了，无论如何得坚持学两讲。讲真相劝退也是一样，总想在劝退的数量上超过身边的同修。时间长了，我发现这种带有强烈争斗心理是我不能始终拥有修炼人那种超然平静的心态，而是常常处于一种紧张和焦虑之中，唯恐自己落在后面。更为可怕的是，争斗心不去，越演越烈，渐渐的自己不知不觉中有了很强的妒忌心。有的同修学法交流的集体环境比自己好，总能抽出几次时间来去参加集体学法，我妒忌。有的同修讲真相劝退方面能力突出，口才好，我也妒忌。看到有的同修正实法的文章写得有理有据，犀利又深刻，我妒忌。有的同修全家都修炼，家庭环境比自己好，能够全力以赴或身兼多职，在正实法方面兼备了多方面的才能，我更是妒忌的不行。直到最近看了明慧汇编修去妒忌心后，我才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带着争斗心的比学比修，不仅不能让自己保持一种精进的状态，反而加强了自身的争斗心和妒忌心。一次集体学法后与同修交流，同修提醒我背一背《精进要旨》《境界》等经文，我当时觉得很受启发，回家后立即打开书，反复不停地背。师父说，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精进要旨，境界。于是我片刻不停地背法，并且告诉自己，不承认妒忌心是自己，它只是自己场内需要修掉的不好物质。一段时间之后，明显地感到妒忌心消掉了很多。我决定放弃以前那种非要超过别人，修掉让自己比谁修得都高的妄念。师尊在转法轮中教诲我们，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通过大量学法，我还意识到每个同修先天的根基与悟性不同，修炼环境不同，修炼的路也不同，因此造成了修炼状态的差异，能力的差异。同修之间可以在某些方面互相借鉴或学习，是应把自己如何学法或修心与同修做一下交流和比较，并能从中反观自己的不足之处，但是不能强求自己在讲真相或正实法的某一领域中一定要超过谁，否则一味地强调在人中表面能力等方面比，不是比学比修，而是人中的竞争争强，把注意力放在争强上，反而不会向内找实修自己，把眼睛盯在同修身上，学人不学法，就是没有做到修心。我还悟到，只要下功夫用心学法，就会明白自己在法的不同层次上的标准是什么，按照法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每天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就是在精进之中了。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下面请听大罗大法弟子的文章。讲清真相，学好法是基础。师尊在每次的讲法中都谆谆教导我们学好法，我想作为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首先得听师尊的话，就像学校的学生得认真听老师讲课一样，最后得到的自然就是好的成绩。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每天必须认真地学完一讲转法轮，必须练功一两个小时。师尊在传法的初期办的都是九天班，九天师父把法系统地讲完，我想我也要按照这样的规律天天坚持，剩余的时间就是工作，常人的生活，做资料发资料等等其他的救人项目。在此我想把我前一段暑假期间讲真相救人的故事跟同学们交流一下。放假了，学生们都会忙着找老师补课，我有幸地接了三个学生要就读的对象，本想多接几个，可一天的时间有限，也就没有多接。一个是为了找工作必须考试，听说他要考的单位是掏几十万都买不到的一个职位，既然跟我结了缘，我就必须想办法救他。一开始有个顾虑心，因为他的目标太大，我跟他说这些他会接受吗？万一他考不上，我给他讲了真相，他会怎么对待我？他家人如何看我等等，各种人心随之都出来了。时间一天天过去，随着认真的学法，我的正念慢慢强了起来，最后我成功地给他讲清了真相，同时也利用了一个机会给他的家人讲清了真相，没想到他的家人特别认同大法，很爽快地做了三退，并接受了神韵光碟。最后，他成功地通过了考试，那可是别人争都争不来的。他的家人后来专门到我家说，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对他们的帮助。我说，这是你们应有的，因为你们很认同大法，因为你们很认同大法。这是得了福报，回去告诉你家的其他成员，让他们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顺势给了他几张护身符，他双手接过说谢谢。一个是学校的学生，在学习之余，我了解到他的家人在一个敏感部门上班，还有一定的职位，我的人心又上来了。我给他讲大法行吗？敢吗？可我又感觉到大法弟子的责任不能推卸。在矛盾的心理中，我的正念还是占了上风，不能错过救度他的机会，否则大淘汰来时，他会怎样对待一个应该救他而没有尽到责任的我呢？慢慢的，我给他讲了传统文化和神传文化中的一些故事，都是从明慧和正见网上看的，他也很有缘分，很快的接受了大法的真相，做了三退。我给了他一张护身符，没想到他把护身符给了他母亲。当时我的人心又想浮动，他说不想让他家人在将来被淘汰掉。最后我把心静下来，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要救度众生，有什么可怕的？快开学了，他家人非要请我吃饭。本来我想大法弟子不能随和常人那一套，可又一想，我何不利用这样的机会给他家人讲清真相呢？我爽快地答应了。在将近三个小时的饭桌旁，几乎都是我在唱独角戏，师父给了我源源不断的智慧和故事。过程中他的家人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要退了那还了得？我说，不管你干什么的，人的命只有一条，没有了命什么都会化为乌有。他的另一个家人说，哎，说了半天你就没听明白吗？不是叫你去单位退党？我甚是说，现在点头就起作用。走时我给他一张我特意给他准备的明慧十方第一集。在这之前，我也给学生的另一个辅导老师办了三退。后来他把光盘还给我时说，我在单位里看完了，讲得真好。一个也是学生， 他的家人在管理我的职业的部门上班，是个负责人。当时我确实感觉也有点为难，怎么办？讲还是不讲？怎么跟他讲？最后我决定先给他家人讲。我利用上完课的机会给他家人拉家常，讲时事，都是从动态网上看到的。他的家人感觉我的知识渊博，对时事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看得出他很接受我的观点。后来我向大法真相上靠拢，慢慢的他接受了神韵、古今中外预言、书册。后来他说，他们单位收到过国外发来的传真，讲的是退党，最后学生做了三退。在假期中还有两次去医院看病号，我也给全病房的病人和家属们讲清了大法的真相。有个人说，我回家就把我家的毛头像扔掉，想不到他这么坏。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浅译当地真相资料的编辑。在救度一方众生中，当地真相资料起着重要的作用，编制的质量越高，起的作用越大。我们要像神韵演出那样做好编辑当地真相这个项目。本文就当地真相资料的编辑盘点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一、当地真相与明慧通版真相配合。编辑当地真相资料，首先要处理好其与明慧通版真相关系的问题，两者应该相互配合，而不要简单重复。例如搬用明慧通版，是在其中增加一两篇本地的迫害案例。明慧通版真相期刊从宏观总体层面讲法轮功真相，再走品牌之路，水准高，是大陆同修制作散发的主体真相资料，覆盖全国，各地真相资料只覆盖当地，一般是和明慧通版真相搭配着散发给世人。如果是这种情况，当地真相期刊的重心就是把当地真相做深做透，让当地民众知悉12年来当地迫害的基本事实和突出案例，明了大法弘传在当地的美好。如果当地民众能对当地主要的恶人、黑窝、迫害机构等耳熟能详，使之如过街老鼠，能对当地一些受严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心生怜悯和敬意，能被发生在当地的善报恶报实力所震撼，这就可以说是把当地的真相做得较深入了。附目前明慧通版真相期刊主要有一、真相传单，包括明慧周报、三退与平安、选择未来、骑士漫谈等；二、真相小册子，包括综合性真相小册子、真相明白等，即针对学生教师的晨曦、重塑心灵等；二、各种当地真相资料定位。目前当地的真相资料主要是传单，不再出通版真相小册子的地方版，但也有揭露当地黑窝的真相小册子，一些大城市都配有几种当地真相资料，各种当地真相之间也有个相互配合的问题。由于迫害仍在继续，许多真相资料都是同修各自默默编辑，很难直接相互沟通，这就更需要编辑当地真相的同修有强烈的主动配合意识。看到明慧网发表的其他当地真相，从把当地真相做深做透这个角度，自己调整自己所编辑的真相的定位内容，使本地各种真相相互配合，各有侧重。现举一例，某大城市现在明慧发表三种当地真相传单：明慧周报当地版、某某真相、信仰无罪停止迫害期刊某某版。经整合后，三种真相的各自定位如下：明慧周报当地版时效性强，为周刊，立足于及时报道当地最新迫害事例；某某真相一页两版月刊，立足于从整体上揭露当地12年来迫害的基本事实，多是综述；信仰无罪停止迫害期刊某某版一页两版不定期，由于紧急营救被迫害同修或应对突发事件，如当地官员出访被起诉，则立即整理出曝光该恶人的迫害行径的材料。三、编辑当地真相资料的三条建议。一、当地真相传单一页两版为宜，不建议出两页四版， 一方面从编辑压力角度讲，两页四版需要更多的稿件支持，编辑难度也大。另一方面从发放角度讲，大陆同修发放真相传单一般多是两张一发，如果当地真相是两张就只能单独发放，而如果当地真相是一张，明慧通版是一张，就很好搭配发放，效果更好。二，当地真相传单一期确定一个主题，有一篇主体报道文章能配篇评论更好。一期真相传单不要面面俱到什么都想讲，一期能讲清楚讲透彻一个问题或一个事件就很好了。而且确定了主体文章，主要篇幅就确定下来了，剩下的空间就好编辑了，可以配些真相常识等。三，当地真相传单一期期的主题要体现这种真相的定位，换句话说，一种真相的定位明确后就要做规划，每一期是什么主题，比如这期做某某黑窝，下期做某某黑窝，黑窝系列做完后再做恶人系列，这期做这个恶人，下期做那个恶人等等，这样长期做下来合在一起就像一本书，当地真相就做得比较深入了。四，三种基本编辑技能，我们的各种讲真相资料的编辑都可以神韵演出为典范，编辑当地真相资料的同修要能像神韵演员那样在专业技能提升上进展神速，这就需要用心学习，多学习明慧通版真相资料的编辑思路、选材、文章改写和编辑技巧等等。编辑当地真相最基本的技能至少有如下三种。第一，美工与编排技能，这要掌握一些基本知识，熟悉一些软件，经常用，相对比较容易掌握。明慧有真相资料的排版规范，多模仿揣摩明慧通版，很快就能成熟手。第二，写作技能，这可能是阻碍一些同修编辑技能提高的最大拦路虎了。拿明慧周报地方版举例，明慧周报通版风格清新，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地方版只需要把通版中的第三版全部或部分替换为当地迫害案例就可以了，但地方版质量参差不齐，主要问题一是文字水平不高，文字风格和通版不统一，二是所选迫害案例不够典型，没有通版的案例有震撼力，这问题就主要出在编辑同修的写作技能上。编辑不是简单的剪刀加浆糊或复制加粘贴，要根据需要对明慧网文章进行适当的改写缩写，或不时的写综合报道综述，基本的写作技能这个关非过不可，要做基本训练。编辑同修也要自己能动手写多写，自己当通讯员，如果实在不行也要有写作能力的同修来紧密配合。第三，策划技能，如何确定每一期的主题，当前揭露哪方面的迫害或谎言最为迫切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编辑同修有一定的策划，编辑真相资料有应急性的工作，如紧急营救受迫害同修，但我们更要主动出击，全面系统生动地揭露当地邪恶和迫害事实，有自己的规划，不一定非常具体，但要有个清晰的思路。需要指出的是，策划技能提升不是闭门自练苦思冥想，而是要融入当地同修的整体之中，参与到某些项目中去，这样才能切实了解救度当地众生的实际需要，源源不断地获得选题的灵感。五，在法中修走出一条路来，明慧通版真相的水准很高，相比而言各地真相的编辑技能就有待提高了。当然大陆编辑当地真相的同修都是出于责任感主动挑起这副担子，开始不一定有多少专业技能，甚至不少人文化都不高，走到今天都有相当大的付出，值得敬佩。但是政法进程突飞猛进，救度一方众生需要当地真相的编制水准继续提升，而且大法开制开会有志于编辑同修在法中修，一定能克服种种困难，走出一条路来，更有效地救度一方众生。也希望更多有能力的严夫力强的同修从圆融大局出发，主动参与到真相写作和编辑本地真相的项目中来。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